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最近不管在报纸上、在新闻上，我们都看到这个 Delta 让全世界各地有这么多个国家，100多个国家又再一次的掀起了一个新的风潮哈。好像在美国，我们原来以为可以轻松了，没有想到好像要卷土重来、东山再起。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打过针没有，我们都还是在主人面前。要专心的靠主，也不可以掉以轻心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那另外一方面，当我们在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局面，马上又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甚至又有再进一步的封锁，这个，那我们怎么样子去面对这么多的挑战？我昨天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特别用耶利米书17章。第七到第八节跟弟兄姊妹勉励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在这里，他除了讲到在我们人生中我们会碰到短期的难处，好像炎热一样前两天上个礼拜我们很热，好像会暂时会热一下，过一阵子又凉了，好像是会有一些短期的难处，像炎热一样。但是他说炎热来的他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人生里面又碰到了长期的难处、长期的挑战，像这里说的干旱之年。但是当一个人真正能够扎根于水旁能够在这个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的，他连干旱之年他都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因为他连于了活水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觉得疫情已经让你受不了的话，那我希望提醒我们，也逼着我们去面对到底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让我们学习真正的扎根在神面前，以耶和华为可靠不光我信神，而且我信任神所以我在这里不仅仅依靠神，他说我是以耶和华为可靠 I trust him 今天他把我们栽在河边，扎根于水旁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力。另外一节圣经是在诗篇46篇，我们一起来读那我从第一节就跳到了第四节。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说：“有一道河，使神的城欢喜，这个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当疫情、当山火、当政治的动荡、当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在这里好像摇动我们的时候，他说在这里有一般的人，他们是那样子的稳若泰山，他们不被震动因为他们是以耶和华为可靠，神是他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而且神住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动摇。所以不仅仅让我们在难处中我们有依靠、有力量，我们不动摇，而且在这里特别说到有一道河使神的城欢喜，好像在众人愁苦、受压、恐惧、不安的里面，神的百姓不仅仅享平安，而且还能够享受神同在的喜乐。这就是保罗说的，连在患难中都是欢欢喜喜的。那么我这两节的圣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除了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依靠神。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都讲到有一条河都讲到了河。那么今天我的主题呢，就是讲到那一道充满生命活水的江河。上个礼拜约瑟弟兄已经用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有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活水泉，讲到活水的江河。那么我这个礼拜就用以西结书47章来讲到这一条充满了活水的江河那弟兄姊妹，我们最近已经一连串讲了好几堂关于十架、关于圣灵的信息。在面对这样子的局面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不是靠着主，如果不是靠着圣灵，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去胜过的。真的，如果时间再拉长，3年、5年， 弟兄姊妹不晓得这个世界变成怎么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学习认识神把一条江河，活水的江河赐给了他的百姓，而让我们靠着这圣灵能够在今生不仅安然度过，而且带着喜乐，带着能力，我们来经过它。好，那因为离开圣灵我们不可能有能力的，离开圣灵我们也不可能面对这么多的挑战，不管是短的是长的。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以西结书47章再来看另外一条河哈。那我们读47章的第一节到12节，因为比较长一点，我特别请教员弟兄替我们读哈，我们专心听，你要跟着一起读都没关系哈。
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面往东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到踝子骨。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变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变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势涨起，成为可覆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这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
好，我们谢谢，一起来读背诵经文。今天的背诵经文，启示录22章1到2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我们在这里读了以西结书47章的河，也读了启示录22章，讲到将来在新天新地，在荣耀里那里的一个蒙福的景象。那么解经家有的人把以西结47章的这道河跟启示录的这道河则认为都是指的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的情形，但是又有很多的解经家不这么认同。因为虽然以西结书最后的这个圣殿荣耀的意象跟生命河的意象跟启示录有很多地方相似，但是却不完全相同。例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哈，因为我们今天不是讲经课啊，在这里以西结书47章讲到这道河的旁边有各样的树啊，但是在启示录22章讲到生命树的时候，如果你仔细去读，它是用单数的。那单数怎么可能又河这边又河那边呢？啊，所以很多解经家为这件事情困扰，连师父真都说我不知道怎么去画这条树啊。那么有一些圣经学者觉得是树漫过河到那边都是同一棵树， 那我比较相信是同一棵树哈，那个单树的，因为生命树只有一棵，指的我们基督来说的哈，所以它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不同啊。那么你们可能也会有问题，为什么到了新天新地还要叶子可以治病呢？那个时候还会生病吗？他们告诉我们是这个希腊文原文的这个医病这个字启示录用的，它重点是重在 health giving。是为了让你健康用的，让我们生命得生命得的更丰盛用的，不是为了治病的哈。所以他们中间有不同。好，那么认为以西结书47章的这一道河是在千年国度里面出现的，不是新天新地的。那么这些解经家他们又分为两三种哈。那我简单提就好，一个是认为在千年国度里面完全会照字面来应验的。这个河真的出现，而且真的把死海医好了。另外一般的那这一般相信会照字意应验的都是千禧年派的比较多哈，他们是照字意解经，所有的预言照着字意来应验。那么另外一派就是无千禧年派跟后千禧年派的，那他们认为这些是属灵的意义，今天在属灵的国度里面都可以来应验，尤其在教会，今天教会的时代，当教会复兴的时候，所有这里所讲的都应该是在描述教会复兴的情形。那么当然也有很多的人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相信将来在治义上千年国度会应验，但是今天在教会的时代，我们在圣灵里面我们就可以来经历哈。那我只是点到为止，没有空去细讲各个不同解经学派他们一些的根据跟讲法。那么只是让弟兄姊妹先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所以当我几年前在讲以西结书的时候，我说以西结书47章的这一道河最好的解释就是新约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耶稣说信我的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所以当圣灵因着耶稣基督升天得荣之后，神就照着所应许的把圣灵赐下来了。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就应验了，不光应验在个人身上，也应验在教会身上，在整个恩典时代里面神的众儿女们的身上都有活水在涌流，这道河已经出现了。所以我想我在开头的时候先有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然后让我们底下的这三段我们比较容易明白，所以跟我们今天是绝对发生关系的。虽然它完整的应验，字面的应验可能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它会出现，那当然这是前千禧年派照着字义解经的人相信的，那我们也接受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一道河它至少有三，我分了三段，这三段呢都是三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讲的，在我们去讲这道河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影响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件事情，这道河是从神的宝座面前流出来的刚才唱的诗歌在神宝座面前这个活水的江河那么启示录告诉我们就清楚地讲了这道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前流出来。那么你在以西结书你比较难看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先来读两节的圣经，一个是以西结书47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所以这个水是从殿的门槛下流出来的从圣殿流出来的，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那我们先看三个图第一个图我在以西结书讲以西结书的时候用过，你发现这是以西结的圣殿图我现在没有空去细讲。那么水呢是从中间那个红色的那个是祭坛，那个水是经过祭坛然后经过城东往东流。那么到了亚拉巴的时候这个圣经学者告诉我们亚拉巴是这条河 跟约旦河近死海的地方，是原来约旦河近死海的地方。所以呢，这条河，生命河的水到了亚拉巴，就流到沿海，就是流到死海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大概的图哈，你看到耶路撒冷，你看到沿海啊，沿海又叫死海啊，因为这个盐的含盐度非常高哈。它的含盐度非常高，高的地方可以达到30%几。那一般海水的含盐度大概是 3.5 而已，所以这个死海的含盐度是一般海水的8到10倍啊。所以你不会游泳没有关系哈，你到了死海的里面，你就可以躺下去，你就飘起来了。所以你看到有人躺在那里看报纸啊，就是这是光光的噱头哈，就让你到那边泡泡水照个相啊，你就躺在那里。那我曾经下去过哈，也真的飘起来。我那时候还不会游泳，我真的飘起来啊，但是痛得不得了，因为身上有伤口，那个盐巴太重了哈。这是死海啊，让你们大家了解一下这三个图。好，那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以西结书43:5-7，他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第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中间直到永远。请大家注意哈，我在这里就把刚才这个水从殿的门槛流出来，跟宝座连起来。在这里，以西结的圣殿跟旧约，不管是会幕，不管是所罗门的圣殿，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当他讲到至圣所，讲到内殿的时候，他不提约柜，所以在以西结书没有提约柜，但是却提了至圣所里面的宝座。所以这个水是从殿里面流出来，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那另外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先知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他为什么要用不料？照理说应该说感谢神，神的荣耀充满了殿。他为什么用不料？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的几个关键性的意象，有一个很重要的意象是在以西结书10:11，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哦，你仔细去读，我常常读到那些经文，我里面就痛苦哈，那个真的是痛苦，你就发现神依依不舍的离开了他的居所，他从至圣所到了殿的门槛，到了殿的东门，到了城的东边，到了东边的山上，然后从那里耶和华的荣耀上升，神离开他的百姓，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弟兄姊妹，这是以西结书最悲惨的一段记载。我相信这是对神儿女们来说最严肃也是最大的管教，就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离开。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在讲不合真理哈，神的荣耀，神的同在永远跟我们同在，这是客观的。但是在主观的经历上，我们常常经历不到神的同在，对不对？因为我们不在乎神的同在，我们一再的拜偶像，一再的得罪神，一再的偏离正路，所以到最后神只好离开以色列。所以从以西结书12一直到这个以西结最后的这个意象，这43这里从来没有提过神的荣耀，神的荣耀离开他们。所以整个以西结书这么一大段的记载，全是百姓们的失败，神的审判，在这里没有荣耀，在神的百姓的历史上乏善可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的生活如果离开了神，离开了神的荣耀，如果没有跟神发生关系，神根本不记载，空白的历史。所以在这里，为什么以西结突然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你知道，对他来说，他亲眼看见这个荣耀离开啊，对神的百姓是最严肃的审判，对那些爱主的人来说是一个最痛苦的经历。神不在这里。弟兄姊妹，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们经历这个痛苦，在聚会中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好像神的同在神向我们掩面一样。江守道弟兄说，他最怕神的管教就是神掩面。当你祷告没有感觉， 让你亲近神碰不到主，让你读经乏味，让你聚会没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好像跟神之间隔了幔子，看不到他。这是一个最可怕的管教，对爱主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最痛苦的经历。所以当以西结那一天突然看见耶和华的荣光充满这殿，你知道他心里的喜乐，太喜乐了，神的荣耀回来了，神的荣耀回来了。而且神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我要在这里，这是我的居所，我要跟百姓们永远同在。神不仅回来，而且他要永远的回来。所以以西结书结束在一句话说，这里是耶和华居住的地方。英文这个是叫做 Yahweh Shammah， 耶和华闪马，这是神的居所，神要永远跟我们同住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在开头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让弟兄姊妹知道活水为什么会涌流，因为神的荣耀回来。为什么神的荣耀回来？你发现以西结书讲了这么多神儿女们失败的情形，犯淫乱、拜偶像、偏离神，首领带头敬拜假神。但是在以西结书40章到43章。在这里重建了一个荣耀的殿，换句话说，有一个合神心意的建造和见证。然后从44章到46章讲到在这里有合神心意的侍奉，特别用撒都子孙做代表，几次讲到当以色列走迷的时候，神的百姓失迷。我跟你说，不光世界上的人会失迷，连神的百姓都会失迷。当以色列百姓失迷的时候，甚至当利未人走失的时候，就神家的属灵领袖也可能迷路。他说，但是撒都的子孙却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们在神的殿前侍奉神。所以这段圣经是在以西结书，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回家可以自己看好，我们没有时间讲。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当利未人远离神离开神的时候，但是撒都的子孙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亲近我，侍奉我，侍立在我面前。所以神应许他们，他们必得进入我的圣所，能够就近我的桌前侍奉我。这班人跟神的百姓迥别，这班人虽然也是利未人，但是绝大多数的利未人都走迷了，他们不仅仅去偏向偶像，而且他们去侍奉百姓，所在乎的是百姓而不是神，怕得罪人不敢说话，讨百姓的喜悦去妥协去拜偶像。但是撒都的子孙却侍立在神的面前，讲到合神心意的侍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着有合神心意的建造圣殿，因着有合神心意的侍奉，带进了47章宝座面前活水出现。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一道河的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这个活水决定跟祭坛跟宝座发生关系。它从祭坛面前，从宝座面前流出来，然后经过祭坛，然后向东而去，奔向了那一块干旱疲乏没有生命的境界，带来了极大的转变、医治和复兴。这是活水啊！所以讲到活水，一定要跟宝座、要跟祭坛发生关系。我上次讲圣灵的时候，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讲，要经历圣灵，要在圣灵中被圣灵充满，决定要脱离罪恶，决定是要离开我们一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只有在祭坛面前，在宝座面前，能够与活水相遇。我再说一次，透过祭坛，透过宝座，我们在这里与活水相遇。神的活水经过从宝座出来，经过祭坛，然后流向的那一块充满了需要、充满了死亡的局面。为什么能够流？当然在客观上，我们知道因着耶稣基督经过祭坛，他达到宝座，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十架为我们舍命，他从受苦进到荣耀，他从十架上到宝座，他为我们从这里进去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活水从宝座前，但是经过祭坛临到我们。一个是在客观上，基督为我们赢得了这个活水啊，这个约翰福音7章说的，那时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所以神的百姓没办法受圣灵。 但是今天是圣灵的时代，耶稣已经得胜了，耶稣已经进到至圣所，至圣所幔子都裂开了，他为我们登上宝座，然后神把所应许的圣灵，就是活水的江河赐给我们，从宝座流经祭坛，流到神所有的儿女们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是在祭坛面前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觉得何等的亏欠哈，好像这个我们都承认主居首位，我们都承认耶稣是主，但是为什么在我们里面常常好像没有活水涌流啊？我们的侍奉缺少膏油，缺少生命，缺少火焰，缺少能力。关键都不在于基督没有做成，基督做成了，圣灵已经赐下了，圣灵已经内住了。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一个不甘心哈，不甘心看见这个世代，看见我，看见你，看见众教会活在这么多的贫穷、软弱、无能里面。那关键是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离开了宝座，离开了祭坛，而要去追求圣灵的经历，要去追求活水涌流的经历和祝福。弟兄姊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只有在祭坛、在宝座面前，你能够遇见这流出来的活水。所以我想这一次 pandemic 显明了多少的事情，多少神百姓失明，多少神家领袖失明，多少神百姓活在干旱没有生命的里面，多少神家的领袖都打退堂鼓不干了，因为太灰心了，太艰难了。我们都需要活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需要活水，让我们在宝座面前一起来领受这样子的信息。第二个，在这里讲到这道河成为了一道不住加深而且不住扩展的生命河。刚才弟兄已经为我们读了哈，这道河它不管就着它的度量，就着它的范围来说，它都随着时间，随着水流的往前，它不住的加深而且不住的扩展。所以每量一千轴，你就发现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那么一轴，我们知道圣经上的一轴等于今天我们在美国用的18寸，好，一尺半，18寸。如果是长轴的话，就是一个轴再加上一个掌，所以是21寸。所以在这里呢，一千轴你用长轴来算的话，大概半公里多一点啊，等于是这个 0.53 公里等于 0.33 mile, 三分之一 mile。所以每隔半公里多，三分之一 mile, 这个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从这到怀子谷过了一千轴就到了膝盖，再过一千轴到了腰，再过一千轴不晓得到胸还是到颈还是到头，圣经上没讲，但是你再也没有办法在水中走路，你成为可浮而不可躺的水，就是你只能够游啊 swim,但是你没有办法 cross 它，因为你已经完全浸透在这个水流里面。就是这个水哈，所以就的时间来说，它是不断的上涨，不断的加深，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常常说，你不能够去见到同学，人家跟你说，哎，你这几年都没变，你在那边自鸣得意。我跟你说，那是耶和华差他来骂你的，怎么可能几年没有改变？半公里都应该不一样了，随着时间往前，你看水流多快啊，过了半公里以后就不一样，过了半公里不一样，过了半公里不一样啊，随着时间它不断的加深，不断的这个上涨，就这范围来说它越流越广哈，因为它一直出去啊，能够遮盖这个全地。你就在方向来说，它是照着神的心意而走。为什么？因为你发现这条河它出去的时候往东走，到了亚拉巴的时候它就往南走，向死海的方向走。所以一面来说，圣灵是独行其事，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连替我们祷告他都是照着神的旨意求，这条河又是受到河的两岸来约束。所以你发现这条河照着河岸，照着河往前走。好，所以这是我们提到它的方向。所以圣灵完全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工作，在这里祝福，在这里带领我们。 第四个，就着他的影响来说，所到之处带来极大的转变和祝福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的啊，就是要强调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带来了这么大的改变。那我就不知道弟兄姊妹在整个疫情里面，我为什么会跟弟兄姊妹有一个挑战？如果有人问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能不能马上讲得出来？已经一年半了，对不起啊。如果一年半我们都讲不出我有什么改变，亏欠是。今年到现在已经七月了，2021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们已经听到关于十架、关于圣灵的信息好几堂了哈。啊，不久前我们又讲了认识圣灵，讲了经历圣灵，讲了活水江河，啊，讲了在圣灵里面的各样的情形。弟兄姊妹，那么听了这么多信息，我们有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神的祝福不止这么一点点，千万不要以目前的情形为满足，我们要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一直往前的，而且非常清楚、非常明显、非常快速的。所以刚刚讲到，例如说我们在宝座前，弟兄姊妹多少的聚会，你发现或者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不是在宝座前。所以当你不在宝座前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那么清楚的在我们身上工作。就讲我们的祷告好了。上个礼拜我们讲在圣灵里祷告，但是到底什么叫在圣灵里祷告？多少时候我们祷告就是祷告，把心愿讲一讲，在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时候，我们把带祷的事情走过一遍，但是弟兄姊妹祷告最重要的事情是人和神在圣灵中相会并相交。我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来瞻仰他，我来向我的神倾心吐意。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真有对象，真是向着坐宝座的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经历到圣灵里面的祷告。那个祷告不一样，读圣经也是，以赛亚书55章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说这是最好的读经方法。读圣经不是只要读的，读圣经也要听的，是要活生生的听见神借着圣经的 Logos 白纸黑字，圣灵对我们说应时的话 Rhema。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读经没有感觉，没有收获，很多的时候祷告碰不到主，那你更不要说我们在聚会了。如果我们真是在神的同在中聚会，弟兄姊妹，聚会该是活的，对不对？所以当聚会活的时候，你发现波饼聚会一个接一个的祷告，我们唱诗，我们不一样，我们的灵开了啊！刚才弟兄带我们唱诗，在宝座前我向你敞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圣灵里面，在宝座前能够有这样子的聚会？而且这个不仅仅就的时间范围方向影响，这个水到哪里去都不断的扩展，不断的扩伸啊。那么当然我们以前也曾经讲过这一段圣经啊，算是灵修的心得，不是解经哈。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连续讲四次？我记得 Ernest 弟兄也有讲，当然不同的属灵人灵修可能有不同的心得啊。在这里讲到怀子谷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啊，我们所有行走，我们的行走就是我们的生活，都跟圣灵发生了关系了。水到了怀子谷，从前我走我的，跟圣灵没有关系，但是今天我才行在圣灵中。就上礼拜我特别用加拉太书第五章，如果我们在圣灵里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而行。英文翻译的更好， If we live in the spirit, we shall also walk in the spirit. 如果我活在圣灵中，我就应该走在圣灵中。到了膝盖，膝盖万膝向神跪拜，万口向主颂扬。膝盖是用来敬拜的，用来祷告的。讲到今天圣灵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啊，充满在我们的敬拜，充满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到了腰，腰是人力量主要的来源，讲到我们的能力、侍奉的能力、生活的能力来自于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那样子的满，而到最后成为只能游不能走的，就是我们整个人就浸透在圣灵的带领里面，随从灵而行了。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里面要向神渴慕，知道圣灵的工作和祝福不止这么一点点，它是一直往前的，它是一直加深的，它是一直扩大的啊，它是一直要来改变影响我们所有的生活和侍奉的。也不可能有圣灵的经历而我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没有改变。弟兄姊妹，这是讲到圣灵的工作哈。第二个啊，说了他就一直往前，一直的往前。啊，第三个，在这里讲到活水所到的地方，它都改变生命，带来丰收。那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有这么多的形容，我就把它归纳成为简单成为四个点哈，四个点。第一个，它改变我们生命的本质。你知道这个盐海，刚才已经说过了，它的含盐量超过 30%， 它不仅仅不能给人喝，而且不能够用来灌溉，而且没有任何的生物，没有鱼虾可以在里面存活。这是我们旧造天然生命的特点，人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得到祝福的啊，死海啊，所以以色列是一个很明显的地形啊，神用地图教学，加利利海在这里接受黑门的甘露，接受黑门的活水，接受黑门的这个祝福啊，它里面满了活水，满了鱼虾啊，加利利海是以色列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国家资源哈、啊。然后它从加利利海一路往下流，它并没有扣留了天门山给它的祝福。他没有扣留从神那里得到的祝福，他能够有一个口出口，他一路向下走，跨越以色列整个纵贯下来，一直流到死海，所以沿路上成为周围以色列百姓最重要的水源。多少的稻田，不然多少的作物，多少的生命，多少的人赖他为生，他带来祝福，带来生命。可是到了死海以后就此寥寥，死海扣留了，再也不出去，没有人可以从死海得到祝福，除了你去泡泡水哈，得一点盐巴啊。现在死海的盐还蛮贵的哈。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讲生命，不去讲这个商品哈。所以第一件事情，当这个水流出来，他说他必流入盐海，使水变甜。原文是得医治，让死海的水得到医治。今天不是一杯水很苦，所以我把糖加进去，要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搅，一直搅，一直搅，让它变甜。啊，圣灵在这里做的事情不是做这个修改的工作，它是根本医治你，整个水本质就被医治了，成为甜水，不是糖水哈，不要误会。这里甜水是指它 pure water， 啊，是你可以喝的，可以享受的。而且他说海水也变为甜。弟兄姊妹，我们多少人的生命需要被主来改变，对不对？你看看我们嘴巴出的言语啊，我们真的很谦卑的想一想，有多少话是真正造就人的好话，有多少的话是带给人鼓励，带给人生命，带给人安慰，带给人祝福。多少从我们口中出来的话是批评，是论断，是埋怨，是不满意，是消极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讲哈，我没有在责备你们，我们自己去看自己，我们每个人都管自己，不要去管别人。你就发现在我们的口中出来的东西，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出来，口里出来的显明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今天从你讲的，从你说的，从你表达的话语，都显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需要被医治。我们天然个性又有很多的弱点，那我想我们现在大家这个读圣经，很多人都很喜欢看 D.A. Carson 的书哈，他这个解经上是现代的现有的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权威之一啊。那么听说他小的时候去参加这个 summer camp， 就是孩子们的夏令营啊。那么他去了以后回来，这个一个圣经营啊，他去了以后回来就跟他妈讲，他说妈妈我再也不要去了。他妈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要去？他说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也没人理我，也没人管我。他妈对他说，孩子，明年你去的时候，你去找那个最不受欢迎，被人冷落，最怪癖的人，你去关心他，你去帮助他， 你去鼓励他。他妈妈把一个使命给他，挑战这个孩子，没有任凭这个孩子埋怨。结果这个孩子去回来以后完全不一样。过了两年他变成这个 camp 的主席，变成被大家选为 leader。然后他现在到处他当牧者当牧师，到处他出来的话再也不是这些埋怨，都是帮助神儿女们建立神儿女们信心的话。弟兄姊妹，生命的本质我们需要被神的话被神的灵来改变来医治。那我们自己都应该自己知道我生命中的罩门是什么，我的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并不代表你只有这个点要改，而是借着这个点来经历耶稣改变生命的大能，圣灵改变的大能，让我怎么样子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主。如果说谎是你的问题，你就在这个点上求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因为你没有办法勒住你的舌头的。只有不同的水源才会发出甜水。雅各书说你不可能一个水源又发甜水又发苦水，就是讲到生命必须要被改变，源头必须要被改变。第二个，他处处带来生命的见证。第七节他说，我回到河边的时候，看见在河这边和河那边有极多的树木，是加利利海你现在去看绝对看不到的景象，光秃秃的一片啊，荒凉的一片，怎么可能都是树木，河这边河那边都是树木。第九节，这河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结束的时候，这河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就是 wherever， 不管这个河流到哪里去，带来生命的改变，带来生命的见证。充满了树木啊，所有活的东西因着它都活了。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这个基督的馨香，基督的生命能够叫人活，也能够叫人死。叫该死的罪恶，不讨神喜悦的，该死的会让他死，该活的让他活过来。弟兄姊妹，这是这个生命的特点，这是圣灵水流出来该有的情形，就是我这个人不管被神摆到哪里啊，我礼拜天在教会碰到我的人应该因着我活过来，我礼拜一到了公司我的同事应该因为我活回来啊，因为我来到家里面，家里面的人因着我应该也让他们感受到在这里有生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河，当然我们只能找照片哈，这个不是现在的情形，只能凭信心相信将来的情形哈。那个河的旁边都是树，充满了生命的见证，不再是光秃秃，不再是死亡的局面。今天多少的教会里面，我们里面很遗憾，就像撒迪教会一样，爱民是活的，明明是活的，是叫教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会，但是其实是死的。也在里面碰不到生命，在里面看不见复活生命明显的见证和运行，看不见圣灵的水流带来该有的祝福，死水一潭。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也是，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主帮助我们，一个真正活在圣灵里的，在他里面应该满了生命这种复兴生命丰富的一种现象和见证，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以前有福音朋友来说，我们教会正能量很多，他劝他女婿来这边要尽量吸。我不晓得经过疫情以后，这个正能量还在不在。不晓得我们经过了一些的难处，碰到了一些挑战，里面那个圣灵带来的复活的景象还在不在。第三个，这个生命水到哪里去？它化死亡为生命，化贫穷为丰收。第九节他说，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隔年，都做晒网或是张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这个讲到这个水里面从前根本不可能有鱼存活的，现在满了各样的鱼啊！ 啊，对不起，我也是凭信心去找图，实在找不到。那这是借用人家在这个千岛湖抓鱼的哈，啊，这个图，你看那个鱼那么多哈，啊，渔夫站在岸边撒网就丰收，哇，鱼多得不得了。那弟兄姊妹，原来死海里面你找不到鱼的，但是将来里面满了各式，而且各从其类。岸上站满了渔夫在那里撒网晒网，讲到你今天去死海你看不到渔夫的，没有人在这里，因为没有盼望，不可能有的。但是今天在神家里面就不一样，圣灵来了就是不一样。同样的，刚才是讲到在海里的，不但是死亡掌权，如今充满了生命，以前是死亡，整个海都是死亡，没有人可以存活，没有人进到这里可以活得下去。但是现在满了的鱼，各式各样的鱼，各种其类的鱼都在这里存活，都在这里生长，都在这里那么丰富。同样的，在路上他说，在河这边，你在河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水要认识它的源头，这人造不出这个水来的。你可以去借着这种很热烈的音乐，或是很特殊的方法去煽动群众，那个不是从圣所出来的水。从圣所出来的水经过十架，经过祭坛，因为它是从宝座出来的，从神那里来的。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今天我们已经在圣灵时代，感谢主哈！所以不光里面充满了生命，外面充满了生命的果子啊，到处都是果子，结实累累啊！这是一个很不一样、很不一样的情形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萨底教会。这是指的整个教会，我们个人也可能是这样，暗明是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好像是死的。聚会也是一样，暗明是活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死的。我记得于师母讲过一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很多人在教会里，但是却不在身体里。你来参加聚会，你的确在教会，你看今天我们都坐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不见得活在身体里面，就是那个有机的生命，有生命的身体里面。我们在身体里面进功用，我们在身体里面接受身体的扶持和祝福，我们在身体的里面进我们的功用，成为全身的祝福。弟兄姊妹，人来聚会，但是却不在身体里，所以我们还是死的。当我们真活的时候，哎呀，不能讲每一句话，这个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听到，我们服侍，都在这里跟生命发生关系，而且在这里也流露生命，这是一个活的人，这是我们羡慕的。所以弟兄姊妹要为教会祷告。有人常常问我说要为教会祷告什么，你还用问我吗？太多事情要祷告了，你至少先让教会活起来，每一个人都是活的。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跟人相处，我们都需要活起来。好，在这里讲到把生命，把死亡，生命吞灭的死亡，化死亡为生命，然后把那种贫穷的情形除去，因为一直结果子，每个月结果子，而且永远有新果子。所以神家不应该贫穷，神家不应该软弱。这我以前听到连长弟兄讲这些话的时候，你们就感触很多。神家为什么会贫穷？不应该贫穷。神家为什么会死沉？不应该死沉。神家为什么会软弱？不应该软弱，因为圣灵都已经来了。最后一个讲到带来医治，成为祝福。他说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这些果子，约翰福音十五章，多结果子，教父因此得荣耀。我们多结果子，不仅荣神，也益人。人可以从我们身上 得到生命的祝福。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身上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圣灵来也让我们各样的病得到医治。好，不光是肉身的病，连我们心灵里的、情绪里的、各方面的、思想上的，我们都需要接受圣灵带给我们的医治。但是在这里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提醒，就是十一节他说，只是犁林之地以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哎呀，你读到这句话多么遗憾，也是多么大的警惕。明明活水滔滔，生命的江河就在旁边涌流，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改变，带来的祝福，带来的生命，带来各式各样的丰收，但是在这里却有一些死沼泽地，一些死滩水。哦，我想我们都看过哈，我小的时候在台湾也常常会看到，明明一条河旁边就是有一些小滩，一滩水，臭水，脏水。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向这条河敞开他的自己，他把他自己完全的封闭。你看到我找到的图，明明旁边就是河，明明旁边就是水，但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难处，没有一个局面是圣灵不能改变，圣灵不能解决的。关键在于我们到底对神，到底对圣灵是封闭的还是敞开的。不要说聚会不能满足我们，神应许我们大大张口就必大大充满。你不管有多少，你只要敞开，活水江河过来的时候，它一定带来医治，一定带来改变，一定带来更新，一定带来祝福。关键是我在聚会的时候，我向着神，我向着圣灵，有没有敞开我自己？我常常说，一个瓶子丢到太平洋，能不能充满 ？Yes and no。你如果盖着盖子，你丢下去，它没办法充满你。你如果打开盖子，不要说一个瓶子，你就算这个器皿是美国这么大的器皿，丢到太平洋，马上充满。神的丰富浩瀚无穷。神的恩典决定够我们用。今天关键是在于我的器皿向着这活水，向着圣灵，是关的还是开的。这多么可惜的一句话，只是，对不对？在这里说到，只是犁林之地，挖石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要来这里，在主的面前，好，我这个信息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到了。我们讲了这么多圣灵的信息，如果我对着圣灵还是关闭的，刚才所有所讲的这几个祝福通通跟我无份无关，因为这个改变临不到我，这个医治临不到我，这个更新临不到我，这个复活临不到我，这种生命的见证跟神家该有的丰富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一年又一年，我们原封未动。如果你昨天怎么过生活，今天还是怎么过生活，你很有可能明天还是用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优先顺序，同样的 lifestyle 过你明天的生活。你再往下推，可能到年底都是这样，可能未来的三年五年都是这样，更可怕的可能这一生都是这样。我们仅止得救。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信我的人，他说口渴的人都可以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圣灵还没有赐下，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今天耶稣已经登上高天，已经进到宝座前，已经为我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圣灵不仅仅2000年前大降临，圣灵今天住在你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活水的江河都应该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刚才这三个特点不要忘了，活水永远跟宝座跟祭坛发生关系。第二个，这个活水不止这么一点点，它一直往前，它一直扩展，它一直加深，它一直带来极大的祝福和改变。这三件事情希望我们在对圣灵的经历上我们都不疏忽它。你应许我们信你的人必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主啊，我们信，我们真的信，求你把这一个单纯的信心 哦，不住增长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永远不离开这活水的源头。主啊，好让我们在炎热来到的时候，我们并不惧怕，叶子仍旧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结果不止。主啊，因为我们乃是在河边被栽种，在水边扎根的一般人。主啊，让我们连于这活水的江河。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承认这是一个干旱疲乏没有生命的时代。主啊，你今天既然把活水把圣灵已经赐给了教会，主啊，让教会不扣留你的恩典。但愿我们到处都看见活水涌流，到处都看见圣灵带来的医治，带来的更新，带来的改变，带来丰富的祝福。主啊，恩待你的众教会，让我们都在圣灵里得到复兴。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永远要来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